老许从新闻报纸当中嗅出生意，这一招教会了苍南金乡不少的父老乡亲，成功的尝试极大的鼓舞了金乡后生们走出家门，开始了走南闯北的推销生意。从此以后啊，但凡临近开学，国内各地的大学办公楼里便不断闯进推销各式校徽的温州人。金乡人的徽章生意越做越大，胆子也是越做越大。他们善于通过各种政治的、科技的、企业的信息来捕捉商机。但凡国内各种会议、各种活动、各种赛事或各种纪念日，都成了金乡人征订或推销徽章的时机。而今，金乡的徽章业务开展到了美国的陆海空三军，开展到了联合国。能把小事做好，乐于把小事做好，绝对是一种不容忽视的能力。
温州人的生意经，凡事要从小事做起，就像我们常说的，一秋挖不成一口水井，注重每一个生财的细节，才会从中得到更多的财富。
温州人务实苦干，只要有一分钱赚，温州人都会不遗余力地去干，从不好高骛远，也不好大喜功。温州人赚钱从零做起，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一丝不苟。温州人走的是小商品大市场，不怕赚钱少，就怕不去赚，因此温州的小商品遍布全国。慢慢的，他们把产品由小变大的做了起来，从纽扣到服装鞋子，从电子元器件到成套的电子设备，从日常用的小物品到高科技产业，温州人越做越大，也越做越牛起来。温州人能够赚钱，是因为他们对金钱的认识是务实的，他们的为人处事和经商赚钱的态度也是务实的，他们始终把赚钱看作是一种正常的生存手段。他们清清白白的做人，认认真真的赚钱，钱挣得干干净净，大大方方，堂堂正正。正是以这种心态去做生意，温州人表现出出奇的神闲气定，随意自如。温州人是否做某项生意，既不看领导讲了没有，也不看别人做过没有，只是看实践当中到底需要不需要，实践当中到底行不行得通。只要实践当中需要的，而且又是能够做通的，是法律明文没有禁止的，他们都会千方百计的去做。比如农民手里有钱却没有城镇户口，进不了城，他们就集资建一个农民城。城里的国有商场不卖农民的产品，他们就把国有商场的柜台租下来自己卖。国家银行不给贷款，他们就创办信用社基金会，发展民间金融，实行浮动利率，自己给自己找资金。分散的家庭经济规模被称之为私有制的样板，他们就创造了股份合作制，解决了规模小的问题。引导人们行为的是思维方式，而思维方式陈旧呆板的人，他的行为必定也是保守和死板。温州人的思维则是灵活多变，法无定法的他们不是从教条出发，而是从实际出发。敢闯敢试敢为天下先，不管做什么生意，不管你旁人怎么讲，只要自己认为能赚钱，都要试试看。不能赚钱就算了，能赚钱就要千方百计地坚持下去。同时，在温州人的思维当中，没有靠、等、要这些概念，他们总是积极主动地去寻找市场，寻找商机。张文荣是上海亚龙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温州人吃苦耐劳的精神和脚踏实地的作风，在他身上是得到了最佳的诠释。张文荣创业不久，由亚龙集团投资开发的四星级酒店公寓亚龙酒店公寓面向市场发售。这个位于浦东的房地产项目，从品质和地段来说，都可以卖到每平方米8000块钱，但是张文荣坚持只卖7000。他的这一举动招致来很多小股东们的责怪。 张文荣对此表示，因为只售价7000块钱每平方米，所以5、6天就销售一空，资金早些回笼就可以投入下一个项目。而更为重要的是，在保证足够利润的基础之上，向广大消费者和市场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亚龙开发的房子质量好，而且价钱不贵，为集团未来做房产经营就做了一个免费的广告。赚钱不要赚到尽，这是张文荣的口头禅。这句话反映出他作为商人难能可贵的平和心态，而他本人也意识到，这也正是他在上海几年打拼下来一直稳步前进的一个主要原因。他始终认为，做生意和做人是一样的道理，要着眼长远利益，而不要盯着眼前的这一点得失。张文荣曾经说过，赚钱你不要希望一夜暴富，一步一步累积起来的财富才是最让人放心的。这样的指导思想使张文荣多年来一直坚持以实业为奉，并且以自身积累发展为主。他对自己的经营风格的评价就是谨慎，非常谨慎。他也曾自豪地说，在亚龙集团投资房产之前，没有一分钱银行贷款，至今企业的负债率依然保持在30%以内。曾经有一个酒店要出售给张文荣，评估价是1亿6000万元，而酒店老板卖给他只要7000万元。按照评估价，张文荣可以向银行贷款1亿元，相当于不用自有资金就可以拥有这家酒店。但是他没有要这家酒店，因为他做了一些调查，觉得酒店以后的租金收益率可能抵不过银行的利息。有许多人认为他这套实业为本的思路太过落后。张文荣说，他们说我傻，我是挺傻，但是我做生意要对我下面所有的员工负责任，对我的家人负责任。如果你以为张文荣谨慎的投资风格和以实业为本的传统观念判断他是一个胆小保守的商人，那就错了。张文荣发家靠的就是各地商品差价的信息。在20世纪80年代初，张文荣离开了故乡温州，走南闯北，干起了营销。几次成功的经历让他是至今难忘。一次是他抓住了改革开放初期温州人对新潮服饰的渴望，从广东等地批发了孟特娇 T 恤到温州，为自己赚了20万块钱的纯利，这也是他人生第一笔比较大的财富。还有就是他在东北做生意，发现当地日本摩托车售价比浙江、福建等地每辆车要便宜很多，于是他调动所有资金在当地收购300部摩托车运回南方销售，他在3个月里赚了100万元。不久之后，张文荣带着第一桶金开始闯荡上海滩。当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对口物资的流动受到了严格的限制，上海的国有工业企业有大量钢材作为废料堆积，但是温州企业却由于缺乏工业原材料而开不了工。张文荣利用手中资金从上海以很低的价格收购废铜，然后再运往温州出售，以较快的速度增加了他的财富积累。上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的城市发展加速，电缆需求大增，张文荣寻求上海电缆厂作为合作伙计，趁势成立了上海电缆厂亚龙公司。当时和国有大企业建立合营公司，张文荣算是创上海之先。此后呢，张文荣又相继建立了电器、灯具等工厂，公司的产品进入浦东国际机场、市污水处理工程这样的一些重点工程项目。1997年，张文荣再次吃螃蟹，成功兼并了国有企业浦东电缆厂。经过几年的辛苦经营，浦东电缆扭亏为盈，年产值超过2亿元，造就了张文荣电缆王的称号。如今张文荣的亚龙集团已经发展成净资产12亿元，年产值超过30亿元，员工近2000人这样的规模。虽然集团旗下分为工业、教育、房产三块，但是张文荣他的定位非常清楚，工业将长期作为公司的主业和基础产业， 他认为中国企业在电缆电线生产上有人工成本低的优势，国外进口产品不仅标准和国内不同，而且成本上不存在任何竞争力。就算他在国内生产，利用国内劳动力，但是由于电线科技含量低，外资也没有什么突出优势。而且工业产品虽然利润薄，但却是长期稳定的基础行业，值得做大做强。教育将作为公司长期的品牌战略来经营，未来盈利值得期待，同时在短期内为树立企业形象发挥了重要作用。而房地产开发虽然目前占了集团近 70% 的资金，也是集团利润的主要来源，但张文荣始终认为房产属于短期投资行为，市场一旦饱和就应该及时的全身而退。温州人在经商过程当中经营手法非常平实，他们注重的是实际的效果，从来都不搞什么噱头。在无意当中其实呢也遵循了纳于言、敏于事、慎于行这样的为人处事的标准。温州人不会浮夸，一是一，二是二，自己的企业是什么规模它就是什么规模，不会有追求进入世界500强之类的盲目追求。在企业发展上更是脚踏实地，总是本着先生产后生活这样的原则。企业的发展需要钱时可以一掷千金，但老板的办公室、汽车还有衣食住行一切都可以从简。这和好多政府官员喜欢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温州人做生意不图虚名，不摆花架子，多做少说，做也不说，面对指责不争论，对成绩不自大不张扬，这就是温州人务实的精神。
温州人的生意经，做生意和做人的道理都一样，要着眼长远利益，而不要只盯着眼前的一点得失。第六章，温州市成功法则。温州人务实苦干，从零做起，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一丝不苟。他们只要有一分钱赚，都会不遗余力地去干，从不好高骛远，也不好大喜功。温州人走的是小商品大市场的路子，不怕赚钱少，就怕不去赚。
古人曾经说过，言而无信非君子，讲的就是做人要讲究诚信。在当今的温州，许多企业家都有一个共识，诚信是一种良好的品质，它不是严格制度规范下的一种简单的观念。虽然建立监督及风险管理机制对保证诚信执行也有作用，但是更根本的还是要靠个人思想观念的修养。这种认识使许多温商都自觉地将诚信二字作为自己的立身之本。改革开放以后，温州的商品市场混沌初开，大潮奔流，泥沙俱下，鱼龙混杂。一些急功近利的温州人被初尝的小利所刺激，胆子是越来越大，大到不受任何道义约制，只想速成财富神话。于是道康换下了熔断器的石英砂，白铜铁片替下了电器触头上的白银，温州产品的产地空格里赫然就打上了北京、上海的字样，名牌皮鞋也是基因突变，成了晨昏鞋、星期鞋。在这一时期，不少温州个体经济作坊为了扩大利润而抛弃了信义，全然无视正常的游戏规则，做起了假和劣的文章。然而游戏的规则毕竟是规则，不服从规则或者悍然挑衅这一规则，必然是要受到商业规律的报应。对假劣制造者来说，往往是事与愿违，大利未得，反而换来国内市场的一片非议之声。一段时间人们是谈温色变，避温三舍啊，温州商品就被各地商场理所当然的拒之门外，这也使得坚持产品质量走企业健康发展之路的年轻温商也被殃及， 同时被无辜的诬陷。著名温商王振涛就是其中的受害者之一，当时他22岁，还是一名年轻的温州皮鞋销售员。随着1987年8月5000多双温州劣质皮鞋在杭州武林门被消费者销毁，王振涛在武汉各大商场原本卖得挺好的皮鞋就被全部没收。这场由温州投机商所导致的温州鞋的灾难，也是王振涛的个人灾难，虽然成为他由忍辱发愤到创业崛起的契机，但在当时面临温州鞋被销毁被没收的命运，王振涛下岗了。另一位著名鞋商郑秀康也是受害者。在改革开放搞活经济的大潮当中，郑秀康从国有机械生产企业辞职，也开办了一家皮鞋小厂，宏盛皮鞋厂。他的产品讲究质量，企业发展也原本健康，如果没有温鞋作祟，他原本也会走上一条稳步发展的企业之路。但在温鞋流遍全国的情况之下，1987年8月所发生的火烧温州鞋事件，烧掉了整个温州的名声。宏盛鞋虽然不在被烧之列，但是也受到了全国市场的排柜。不仅是温州真品皮鞋无辜受网，温州电器产品同样也是如此。在乐清县柳市镇，家家都从事低压电器生产或销售，年轻的郑小超顺理成章地成了10万购销大军当中的一员。他虽不生产电器，但认识到自己的资本就是个人的信誉，因而在跑供销时一直很关注产品的质量，眼光也要比一些和他一样跑供销的同行们高。但随着温祸成灾，柳市低压电器行业低迷，信誉一落千丈，原本讲究产品质量的郑小超也被客户退了货，蒙受了冤屈，陷入了失业的困境。昔日车水马龙门庭若市的温州，转眼之间门前冷落，市场全面被毁，生产也是四面楚歌。严峻的现实终于使温州人醒悟，痛定思痛地认识到，诚信的大旗不能丢，信用的招牌也不能倒。有了非常清醒的认识，必然有卧薪尝胆的发奋。经过一番艰苦调整和忍痛扬弃，温州鞋业和低压电器行业在深受失落、深遭祸害之后，更加注重诚信，再反伤害，忠诚市场的禁律。作为温州四大经济支柱产业之一的皮鞋生产业，过去凭质优价廉的优势挺立国内市场，赢得丰厚回报。很多温州作坊老板看到鞋业利润可观，一哄而上，操锤子动剪子加入到皮鞋制作的生意行列，由此以次充好，使得温州皮鞋整体质量急剧下降，声誉日毁。前世之师，后世难忘，面对广场焚鞋耻辱，温州鞋商痛定思痛，决心在哪儿摔倒就从哪儿爬起来，决定找回不能够丢失的诚信。他们立了一尊火烧皮鞋的雕塑，要让他不时揭起历史的伤疤，时刻敲打自己，再不做利令智昏的蠢事儿。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发愤图强的精神，一定时期之内在温州大地上高扬。这一精神激励着他们，又建设起了一个全新的中国鞋都。在这场自救复兴的运动当中，于氏父子的诚信服务成为温州鞋业的一面镜子。于阿寿12岁就开始做鞋，1973年靠租赁鞋摊起家，因为人厚道诚实，人称温州从事鞋业资格最老、德望最高的元老级人物，皮鞋寿由此而得名。武林门大火烧过之后，温州鞋业臭名远扬，面对危机四伏、大厦将倾的温州鞋业，在政府有关部门的支持和委托下，于阿寿挺身而出，力挽狂澜，毅然筹建起了温州鞋业协会，联络370多家鞋商一起立下誓言，确保温州皮鞋质量不赚一分昧心钱，重拾市场的信用。于阿寿不顾年老体衰，义不容辞地担任了会长，历任4届，任期达8年之久。期间他半天时间上班，半天时间开车到各个厂家商场监督指导，不辞劳苦，循循善诱， 帮助温州协商认识到了质量加企业兴，质量差企业下这样一个道理，使温州鞋业重新赢回了丢失的市场。从失信到立信，从利令智昏到义令惠民，温州人花了整整14年的时间，这成本不算小，但是花费也值。余阿寿自己创办的企业是吉尔达鞋业公司，随着年龄老迈，余阿寿也已经感觉到自己力不从心，于是在1991年他将吉尔达这样的直印大权移交给了儿子余进华，同时也将创立质量温州、品牌温州的重任压上了他的肩头。